各位父老长辈、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各位父老长辈、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很感谢神有机会在西雅图华人宣道会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西雅图华人宣道会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古老的福音，也是日久弥新的福音。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古老的福音，也是日久弥新的福音。
在开始分享之前，我想把今天的主题经文跟大家读一遍。
在分享之前，我希望跟大家一起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
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六节。
请大家一起翻到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我当日所，我哋一齐读一二三。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第五到六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好的，我们读经先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在七日头一日把我们众人召集在您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在七日的头一日将我们众人每一位带到教会来敬拜你。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尤其是新来的朋友。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尤其是新来的朋友。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神从神来的话语。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听到从神传来的话语。
求主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求主给我们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力量。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就是宏观来讲，就是作为华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对一些事情也有共同的反应。
在宏观来讲，我们华人对一些事情的反应都是很类似，有我们共同的文化。
尤其是比如说你如果在中国大陆的乡下，你一早出门去，结果碰到送葬的队伍，他们 把你的路都拦住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譬如你如果在大陆的乡下地方，一早上出门就遇到送殡那队人了，他就直头拦住你条路，那你又有什么感觉呢？
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晦气，真倒霉啊，我早知道我该另外走一条路。
是啦，你那时候可能就会说，哎呀，为什么他这么惨啊，这么黑仔呢，早知道我就兜路行了。
可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他这里怎么说？他说有人为我们的罪死了。
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怎么说？他说有人为我们的罪死了。
如果有人 跟你传福音，从来没见过面，他 一见了面说有个人为你的罪死了，你有什么感觉？
如果有个人跟你传福音，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一见面就跟你说喂，有个人死了，那你有什么感觉？
你可能会说，你是不是 头脑里面神经搭错了一根筋呢？怎么跟我说这个？
你会觉得那个人是不是傻傻的，脑里面少了一条筋呢，痴痴的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很容易就拒绝福音了。
所以这样呢，他就很容易会拒绝这个福音。
这是我们初次听到福音的人常见的这种误会。
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常见听福音的人会有这样的误会。
那问题是，这种罪和死到底，这个罪到底什么意思呢？
所以个重点就是究竟这个罪和死是指紧什么东西呢？
我去查圣经的词典，告诉我们说罪啊，就是射箭的时候没射中目标。
我去查这个圣经的词典的时候，告诉我们其实罪的意思是没射中目标。
那神用这个词的意思是，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生命，但是我们的人生活呢，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达到神的目标。
所以神在这里用这个字呢，就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没有达到神所定立的标准，没有射中那个目标。
神原本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给我们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神原本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呢？是为我们定了什么的目标呢？
或者说神要赐给我们祝福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
或者说神给我们祝福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一二七，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荣美，神的尊贵。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荣美，神的尊贵。
所以我告诉你，你为什么喜欢穿那个名牌衣服，打扮的喜欢打扮的漂漂亮亮？
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有时喜欢穿一些名牌的衣服，喜欢打扮得漂亮的呢？
就是告诉你，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本来就是应该漂亮的、美丽的，是应该英俊的。
其实这段经文也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应该美丽的，本来就是应该英俊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去追求名牌，好像我们不够漂亮、不够英俊呢？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追求那些名牌，好像我们自己本身不够靓、不够靓仔呢？
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就是新约圣经解释了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七，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的形象不光光是说有鼻子眼睛，有英俊潇洒漂亮的外形。
所以神的形象不是只是说、有鼻有眼很漂亮英俊潇洒的。
神的形象最关键的就是要追求真理，要有仁义的心，要有圣洁的生命。
所以神的形象最重要的就是有真理、有仁义的心，还有圣洁。
所以我们老想追求名牌，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失了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内心呢又想达到。
所以我们会去追求那些穿名牌衣服，就是因为我们达不到这件事，我们去追求其他一些漂亮的。
我们本来不想跟太太吵架，本来不想跟儿女生气吵架，但是我们就是吵了。
我们本来是不想跟老婆吵架的，又不想一直吵个女儿吵到要吵架的，但是最后都是吵。
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犯罪了，没达到神的目标。
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犯罪了，我们达不到神的目标。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二十秒钟。
我们一起祷告二十秒。
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尊贵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屡屡跌倒。
因为我们心里面呢，常常都是希望可以活出神的样式，有那个的怜悯心肠，但是呢我们自己却是常常跌倒。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就是要赐给我们你原本要我们活出来的形象。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就是要给我们原本给我们的那个样式，那个生命。
我们人真的想活出来，
我们人真的想活出来，
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求主你来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
求主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所以很有意思，哥林多人、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哥林多书信很有意思，他到了第十五章才提到福音的具体内容。
所以我发现其实看哥林多前书都是很有趣的，他一直讲到十五章才来讲福音的信息。
那他前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那前面讲什么呢？
我随便列了一个清单，就是哥林多人犯了一系列的罪。
我随便列了一个清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哥林多人犯的罪。
所以哥林多人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们不应该觉得奇怪，不应该像我们华人说，你怎么跟我讲，好像来传福音，结果专门传了些祸因，在指责我的罪呢？
所以其实对于哥林多 人嚟講咧，佢哋唔應該覺得奇怪嘅，因為其實佢睇咗十幾章嘅字咧，都係講緊佢哋有各樣各樣嘅罪，所以就唔會好似華人咁樣一聽到哦，我係一個犯罪嘅人，就覺得好奇怪。
所以我想象哥林多人在讀這個福音書的時候，他越讀頭越低，越讀頭越低。
所以我相信嗰陣時哥林多人咧讀呢個書信嘅時候咧，係越讀嗰個頭越嚟越低。
因為要認真悔改，不是像日本人那麼謙卑啊。
不是说他好像日本人那样谦卑，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要悔改，
要对，有亏欠，
有亏欠。
那这样的话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人既然这样的这样子了，那我们人难道就自甘堕落吗？其实我们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的。
我们的人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难道我们就这样自甘堕落吗？不是的，人总是会找很多方法尝试去改变。
在讲人的办法之前，我想要你们猜一猜这两束花有什么不一样。
在讲人的办法之前，我希望同你们估一估这两种花有什么不同呢？
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
一个生一个死。
哦，你是不是上一堂课来听我们讲啊？
你是不是上一堂有来听我们讲？
哦，没错，确实没错，
确实没错。
我们平常其实经常回避这个死，
其实我们平时成日回避死这样嘢。
所以送朋友花的时候，我们送了死花，我们美其名曰送了鲜花。
所以我们送花给朋友的时候，你明明是送死花，但就说我们送鲜花。
所以还在谈恋爱的姊妹，如果有人送你死话，你最好以后不要要。
所以如果有
不要上当，
如果有拍紧拖的姊妹咧，有人送啲死花俾你，你千祈唔好要，唔好上当。
开玩笑。
哦，讲笑啫。
那为什么是死花呢？左边
系死花咧？
左边为什么是死花呢？
点解嗰幅系死花呢？
什么原因？
点解啊？
因为没有根了，是不是？
因为没根的。
右边那个有是鲜花，是活花，是因为它什么？它的根扎在土里面。
这边那朵花就是活的花，因为它有根扎在土里面。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人，如果人犯了罪，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跟神，跟我们生命的根源连接起来。
所以这个其实就跟人好像，我们人会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这个生命最原初的源头去连结起来。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人生叫苦海啊。
所以开始呢，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苦海。
这是佛教的人士共同的认识。
佛教的人呢，共同都是有这样共识的。
那我们人，因为我们人不甘心嘛，所以我们人会想很多办法。
所以人就不甘心自甘堕落嘛，咁佢就用各样嘅方法谂。
所以佛教说他想要普度众生啊。
佛教想话普度众生。
我们人呢也想了很多办法。
人亦都想咗好多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有，我们要搞学问，要搞哲学、科学，要靠自己行道，要凭良心做人，要搞出一套又一套的宗教来。
想了什么办法呢？我们可能会去搞学问，搞一些哲学，搞科学，想着行善，想着去行道，或者叫做凭良心做人。
我们想修一座桥，普度众生到幸福的彼岸去。
我们希望呢，起一座桥是普度众生的，可以去到好的那一边。
不过这个桥都是断桥。
但很可惜呢，我们起这条都是断桥。
可能就是杭州西湖那边学来的。
可能在西湖那里学来的。
不过那个断桥是不一样的断桥。
不过是不同的西湖断桥。
那为什么佛教是断桥呢，不能真正的普度众生呢？
那为什么说佛教是断桥，不能够普度众生呢？
我在好多年前就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很多年前我就见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说在83年的时候，一场大雨把靠近这个西安的这个叫做法门寺的这个佛塔呢，把它一个炸雷了，就把那个佛塔就劈掉了一半。
在83年的时候，有一个雷雨交加的时候，就将这个法门寺的一部分打雷的时候就打烂了。
接着过了两年，中央最后决定说要重修这个佛塔。
所以过了一两年之后，中央就终于决定要重修这个佛塔。
要重修就要先把这个旧的拆掉。
重修就当然要将旧嗰个先拆咗。
他们想在原始重修，然后呢，他们在拆完之后，在地基上面发现一块大石板。
拆开咗之后咧，就发现喺地基上面咧系发现一个大石板。
喂，他们想我要把这个石板揭开，下面说不定有宝贝哦。
讲唔定呢个石板下面咧就有宝贝啦。
结果他们真的发现宝贝了。
佢哋真系发现有宝贝。
就是发现了一个黄金的大盒子。
佢就发现一个黄金嘅大盒。
拆开之后呢？
拆开之后咧？
是个银的盒子。
系一个银嘅盒。
把银的盒子再拆开，里面又是金的。
将银嘅盒再拆开，
又是金的，又是金的，
又系金嘅，又系金嘅。
总共有八层。
总共有八层。
最后那一层呢，就是这个最右边最小的那一个，就像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亭子，
最后一层咧就系好就系呢一个最细嗰个细细个好似瓶子咁样。
亭子里面那个东西放大了，就是上面的那个东西。
最后入面个樽入面装啲乜嘢咧？就系上边嗰个嘢啦。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知唔知嗰个系咩啊？
说是这个佛塔是唐朝的时候建的，所以那个东西啊，那个白色的东西呢，是一根小骨头，是谁的骨头呢？释迦牟尼的手指的指骨。
话说呢个系唐朝嘅纸，呢、这个入面咧系骨头嚟嘅，咩骨头咧？就系释迦牟尼嘅嗰只手指头。
你知道吗？曾经有一年，有人把这个骨头用飞机运到台湾，结果台湾是满城空巷，两边很多的佛教徒要来拜这个手指骨头。哎，
你知道？你知唔知啊？有一次咧，啲人將呢一個咁嘅佛子舍利叫做運咗過去台灣，就係好多人排隊排住隊，好多佛教徒要嚟睇呢一個咁樣嘅手指骨。
這個屍骨要拜它幹什麼嗎？
呢個屍骨拜嚟做乜嘢咧？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證，是說明釋迦牟尼怎麼樣？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見證，去説明釋迦牟尼點樣啊？
死了嗎？
死咗啦。
他們。避免死，他们说升天了。
他们避免讲死的，他们说升天，
或者说是什么跳出契机，跳出这个轮回，
或者咩跳出轮回咁样。
被死亡捆绑，
被死亡所捆绑。
然后，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其他的一些像伊斯兰教也同样的，他的教主穆罕默德。也同樣被死亡捆綁。
如果你再去睇其他嘅話，咁譬如穆罕默德，佢亦都係俾死亡所捆綁。
所以是斷橋，是不是？
所以係斷橋，係嘛？
沒辦法拯救自己，他怎麼還拯救你我呢？
佢冇辦法拯救自己嘅話，咁佢點樣嚟拯救你同我呢？
那我們經常聽說上帝愛你愛我，然後又看見我們人一個個都要死掉，上帝難道這麼忍心嗎？
我哋成日都话上帝系爱我哋，咁但系佢又睇住我哋一个二个咁样死咗，咁唔通上帝就系咁狠心咩？
当然不是，
当然唔系啦。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我们能够背吗？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我哋可唔可以？
我们一起来，好吧？神爱世人，
甚
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因为神连他的独生子都不惜不吝惜为我们舍了。
感谢主，因为神连他自己的独生子都不吝惜去为我们死了。
这就是神的爱的见证。
这个就是神爱的见证。
是神为我们搭的真正的天桥。
是真的神为我们
建的这
条
断桥。
这条就不是断桥了。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节，这里特别的说，福音第一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佢呢度就咁讲啦，基督系真系为我哋嘅罪死啦，甚至乎亦都埋葬，不过三天之后就复活啦。
为什么说三天之后复活呢？
点解系三日呢？
啊？
点解啊？
你是说因为圣经是讲真理嘛，所以他就事实是三天，所以就说三天咯。
因为圣经讲，你会话圣经讲真理嘛，咁所以圣经话三日，咁咪三日咯。
其实还有重要的那个文化背景的原因，就是犹太人啊，他说一个人真正死了的话，如果死了三天，才算是真正的死了。
其實背後亦都有一個重要嘅文化背景嘅，就係喺猶太人眼中咧，如果一個人死咧，佢真係死咗三日都冇反應啦，咁佢先真係死。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面重點，就是他講說耶穌基督，你看我們一起來讀這一段，就是他這裡我把那個點點點就是省略了，是像激發顯現，像十二使徒顯現，我們一同來讀好嗎？一二集，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耶稣是死里复活是真正的事实，
就是说耶稣复活是真正的事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复活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之间的时间呢，少于三十年了。
因为在基督复活直到保罗去写这个哥林多前书中间呢，是少过三十年的。
那五百多人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人呢，亲眼摸过基督的人呢，他们还有一大半还在，那意思就是还有三百四百多人呢。
那裡說五百多個人曾經見過基督復活，在這三十年左右過去之後，起碼都還有三四百人還在，他們是親眼見過耶穌復活的。
所以哥林多人讀到這些經文的時候，他們心裡會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因為耶穌復活了。
所以哥林多人讀到書信的這一部分的時候，他就能夠說哈利路亞，感謝主，因為耶穌復活了。
我們哥林多人這麼多的罪，但是上帝愛我們，他替我們死了，而且替我们复活了。
我们哥林多人这么多的罪，十几章的经文去讲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复活了，耶稣会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罪。
他为我们死，他把我们从死亡的捆绑里面救了出来，
他为我们死，帮我们在死亡的捆绑当中救出来，
他也为我们复活，把我们从死亡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他为我们复活，帮我们在死亡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捆绑就是罪还有死亡。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最大的捆绑就是罪和死亡，
这些绳索都被耶稣基督砍断了，
这些捆锁其实都被耶稣基督斩断了。
所以我们的耶稣真正的为我们打造了一座天桥。
所以我们的耶稣是真的帮我们起了一条天桥，
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的，
我们的人生有盼望，
而且是自由的，
而且是自由的。
自由是什么意思呢？
自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想不犯罪，可以做得到了。
就是说我们想不犯罪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做到了。
不是靠着我们的好像忍耐力，我们的这个品格，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
不是靠着我们，不是靠着我们怎样能够忍，我们忍到，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
感谢主，这个好消息一代一代传到我们的身上。
感谢主，这个好消息是一代一代地传到我们的身上。
这里有几个图片是近代的伟人，福音的信心的伟人。
这里有几个图片是近代福音信心的伟人。
我很有荣幸，在国内的时候，我也见过国内的好几位老一辈的信心的伟人。
我很荣幸能够在国内的时候见到几位老一辈的信心伟人。
不过上面那两个我没见过，对不起。
上面那两个可惜我没见过，不好意思，
我年龄没那么大，
我没那么大能力。
下面的我看到他们，就是最左边的是北京的为主坐牢有二十多年的袁向成夫妇，袁向成牧师。
那边最旁边的是袁湘沈夫妇，在北京的牧师，为神坐监坐了二十多年。
中间旁边那个戴眼镜的那位老先生，他叫王明道。
中间戴眼镜那位是老先生，叫做王明道。
对不起，王明道我也没见着。
对不起，王明道我没见过。
但是旁边这位戴眼镜的这一位我见到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中间那个上那个单人上那个呢，我就见过，你知不知道谁？
广州最著名的
广州最著名的
Samuel Lin林宪高牧师，
林宪高牧师，
他见到我们年轻的传道人，他也很高兴呢。
他见到我们年轻的传道人，他都很开心噶。
他鼓励我们要什么呢？要忠心到底。
他鼓励我们要做什么呢？忠心到底，
忠心服侍主，
忠心服侍主，
要 finish well，
要 finish well，
yeah。 然后旁边的那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啦，
最旁边那个呢，我们大家都认识了，
就是葛培理，是不是？
就是葛培理，
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代又一代，像戴家上面的那个是戴德森，他们一代又一代，现在是第四代第五代一直在传福音做见证呢。
所以就是藉着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代的一代，最上面的那个就是戴德森，他们现在已经去到第四代第五代。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
不仅仅是圣经告诉我们 Bible tell me so，
仅只是圣经告诉我们，
还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代一代的人为着福音献身，成为福音的活活的见证人。
重要的也是一代一代的人，他为着福音来到献身，去传讲给我们听这个消息。
他们为什么要为福音献身，为福音去坐牢呢？
为什么他要为福音去献身，为什么要为福音去坐牢呢？
因为福音本身就配得我们为他这样去做见证。
因为福音本身就配得这样为我们为他去做见证。
所以耶稣使你复活是可信的，
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可信的，
不仅是可信的，而且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可能的。
不单止是可信的，对我们大家来说也是可能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吧，一二七，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对当年的玛利亚和马大的应许，
这个是当年耶稣对马大和玛利亚的应许，
也是对你我的应许，
也都是对你我的应许。
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多久，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久
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多久，
但是我比较放心，
但我比较放心咯，
因为不论是在耶稣再来之前，不论是我还活着还是我死了，都没问题的。
在耶稣回来的时候，无论我是还生在这里，定还是我已经过了身，都不要紧。
阿们，阿们，感谢主。就是说，即使我烧成了灰，被撒的到处都是江河湖海，但是上帝有能力把这些东西都收回来哦。
即使我那时已经是被人烧成了灰，将灰撒到周围都是，撒到江河的当中，神仍然有办法将我集合在一起。
他要让 我身体复活，
他让我身体复活。
注意，不是精神复活，
不单止是精神复活。
所以神有这样的大能，那我还怕死干什么？
所以神有这样的大能，我们还怕死来做什么呢？
神有这么的应许，他不撒谎，所以使你复活是可信的。阿们。
神不会说大话，所以神这样说，我们就一定可以在死里面复活。阿们。
那你说福音这么好，我怎么信呢？
那你说了，哇，福音这么好啊，那我怎么信呢？
那你要不要信呢？
你要不要信呢？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请问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可不可以举一举手？
不好意思啊，是这样，很简单，就是你只需要用心灵诚实来到神面前祷告，表示你愿意信就可以了。
其实要信很简单，只要你在心里面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去讲我愿意信。
那怎么祷告呢？
那我们要怎样来做这个祷告呢？
其实祷告就是用心灵诚实跟神说话。
其实所谓的祷告就是藉着你的心灵和诚实去向神讲话。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的，是神创造了我们。
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讲到是神去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神去做我们的。
所以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天父。
所以神是我们共同的天父。
所以祷告你只要跟天上的父亲说，父啊，我需要你。
所以祷告你只需要向天上的父说，天父啊，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愿意打开我的生命心门，接受你做我的主，做我个人的救主。
感谢你差派耶稣来赦免我的罪。
感谢你差派耶稣来赦免我的罪。
求你 管理我今后的人生，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求你管理我之后的人生，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最后你就跟神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最后你就跟神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请你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请大家闭上眼睛。
如果你是一起第一次来的，我们都一起去到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
请第一次带来第一次来的，如果你现在可以把你手举一下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可不可以请你现在将只手举起？
其他的人都闭着眼睛，只有我看见，让我看见，你愿意祷告吗？
其他人都合上眼睛，只有我打开的啫。你可不可以举起手来啊？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请你举手示意一下。
你可以举手示意一下，
然后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然后呢，跟着我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
亲爱的天父啊，我需要你。
我谢谢你让我今天听到这美好的福音。
我多谢你俾我听到今日美好嘅福音，
让我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上 的罪和试探引诱，
让我可以脱离世界上面嘅罪、试探同引诱，
过真正自由释放的人生，
过真正自由释放嘅人生。
谢谢你差派耶稣来成为我的，为我的罪而死。
多谢你差派耶稣嚟为我嘅罪而死。
求主你来到我的心中，
求主你来到我的心中，
带领我过我今后的人生，
带领我过之后的人生。
我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我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谢谢你，
多谢你，
谢谢大家。 Amen。